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然。暑假来临，终于可以休息放松一下了，假期是很欢乐的。同样的，我们的 DNF 也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精彩的活动，希望大家在 DNF 的世界当中呢，能够找到更多的快乐。在 DNF 众多职业当中，有一种这样的职业，他们利用自然的火、冰、光、暗四种属性的力量，把这四个属性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然后就可以将敌人秒杀了。那他是谁呢？没错，这就是元素师。元素师是把元素的力量极限化的一个纯魔法师。法师的起源是元素师，他们有着最原始的法师特性。元素师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魔法师，非常的骄傲。领悟了四大元素精髓的他们的这个攻击破坏力会超越人们的想象。那么本期节目，小然就带领大家走入元素师的世界，一种掌握自然力量的神奇职业。元素师的了解要从技能开始，必加的技能首先是必满的技能，就是元素点燃、魔法秀、驱散魔法、魔法暴击、移动魔法，然后是魔法记忆。四种属性当中，首先了解一下光系。低阶技能光电慢，最高等级为41级，每级消耗15点技能点，角色达到5级的时候就可以学习了。向释放者自身周围发射三颗雷球，并且环绕释放者自身周围扩张，雷球存在一段时间，碰到敌人或者是建筑物的时候就会消失。这是元素低阶技能当中伤害最高、实用性最强的技能， EX 为攻击力加 8%。 穿戴远古二元素灾难三件套的效果，增加电慢一个，然后增加持续时间和攻击力，但是还会增加 CD 和蓄气时间。穿戴远古三着眼冰晶六件套的效果是增加电慢一个，但是减少雷球持续，增加 CD。 如果角色朝左边释放电慢，电慢的旋转方向为一顺时针的，反之是逆时针，可以配合黑洞。黑洞将一群怪聚到一个点上，单个雷球就可以打到很多个敌人，达到一个群攻的效果。电慢的 Y 轴，也就是操作时候的上下按键走位的位置，角色这个走位的位置可以很大，可以站在敌人的下方释放电慢，安全系数和释放命中率呢将会大大提高。电慢也可以作为瞬间输出的技能，比如说蓄气电慢的时候呢，冲到别人的面前可以将所有的电慢一次性砸中敌人。对于攻击速度慢或者是攻击的时候没有霸体的怪物适用，反之呢就被容易打断。释放电慢之后呢，技能等级和伤害已经固定了，但是可以切换属性强化装备进行这个伤害的提升。光系的中阶技能是雷旋，最高等级31级，每级消耗25点的技能点，角色达到25级的时候呢就可以学习了。释放雷旋将其环绕释放者一圈，使攻击范围内的敌人啊受到一次较大的伤害，这是终极中单位时间内伤害最高的技能。算上技能 CD 和输出的条件，也是大部分元素都会加满的一个技能，实用性呢还是挺高的。释放完毕到攻击完毕之间被打断，则剩下环绕部分无法攻击判定。穿戴元素灾难六件套可以增加伤害范围攻击，但是增加蓄气和 CD。穿戴着眼冰晶三可以增加范围和攻击，无副作用。 Y 轴范围大，类似电鳗一样的操作，可以站在敌人下方或者是上方释放，被打断的概率低，因为释放后自身的僵硬是比较高的，要注意怪物是否有霸体，如果有霸体或者是技能 miss 的话，就要站到怪物攻击范围之外进行释放，否则的话时刻准备着放稻草人。和电鳗一样，朝左边攻击，旋雷是顺时针，反之就是逆时针。技能释放到旋转完呢，是一个固定伤害，为雷旋开始旋转时瞬间时候的面板。光系高阶技能就是天雷，最高等级为26级，每级50点技能点，角色达到35级的时候就可以学习了。在释放者周围形成半径为 500px 的魔法阵，天雷光标可以在魔法阵内快速移动，再一次按动技能键或者是攻击键就可以落下一道雷，使敌人受到较大的伤害。如果没有按键，则每20秒落下一道雷，中途如果是按跳跃键或者是 达到这个落雷次数上限的话，技能就是终止了。元素高阶技能中 Y 轴技能是最好用的，输出非常的高， CD 也是挺短的。技能 EX 为每道雷伤害增加两倍的伤害，但是次数从5次减少到3次。如影冰晶6可以增加天雷的伤害，元素灾难可以增加天雷的攻击次数伤害，但是增加 CD 和去气。技能 100% 的眩晕，有眩晕等级，实际上对于绿明怪还有精英怪，眩晕概率基本是为零的，所以释放呢还是要讲究技巧，推荐 Y 轴错位躲开，然后再进行技能的释放。魔法阵形成之后呢，每落下一道雷的伤害是为面板和技能等级决定，次数由释放时候决定。举个例子吧，穿戴元素灾难九件套之后，换成灵魂猎者和一套神怒天雷、黑珍珠之类的堆伤害的装备，次数为4，但是每一次伤害为后者。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关于暗系的一些技能。那暗系的这个低阶技能呢，就是暗夜猫妖，俗称黑猫，它的最高等级为36级，每一级是15点技能点，然后到10级就可以学习了。从手中丢出一只暗夜猫妖，然后呢同时就卖萌的喵一下，黑猫从释放者的手中飞出去一段距离之后落地，然后再返回来。一个 X 轴的技能对于 Y 轴呢是比较无力的，但是对于 X 轴，也就是人物左右移动的方向，这个远程攻击是非常给力的。但是飞得太远，技能是这个硬伤啊，回来的速度不够不连贯，使得技能使用起来不太顺利。技能释放的时候呢，人物可以马上移动，如果人物 Y 轴移动，黑猫也会随之进行 Y 轴移动，最后回到人物的身边，但是 X 轴位置不会改变，这就是所谓的 V 字黑猫。穿戴元素灾难三件增加黑猫移动距离，又远了，黑猫大小就是长胖了，但增加 CD 和蓄气时间。穿戴野蛮之诺三件减少黑猫蓄气时间 50%， CD 增加，技能连贯性还是比较好的。穿戴名言穿刺6增加黑猫攻击，减少黑猫移动距离，这个对于黑猫的提升还是蛮不错的，丢出去的瞬间伤害是固定，没有什么特殊的对伤害的一些方法。它的终结技能是虚无之球，满级为33级，每级25点技能，从20级就可以开始学习。从释放者的手中丢出一个黑球，黑球缓慢移动，向前移动一段距离之后就消失了，移动过程当中的每 0.5 秒对敌人造成一次攻击。虚无是四个技能终结技能当中唯一一个持续输出的技能，它可以穿过怪物，但是从正面碰撞可打击的建筑会消失，无法穿过建筑。元素灾难六件名言穿刺三可以增加技能大小和持续时间，但是灾难六会增加 CD 和蓄气，可以作为辅助输出技能和干扰技能使用。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多吸引一些怪，虚无之后呢，在虚无的周边啊走动，将怪物引到虚无中间。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被打到，顺便蓄气释放，可以达到很高的输出，也可以配合烈焰冲击输出，地火推荐加5以上，容易配合输出嘛。地火释放之后呢，加虚无可以增加命中率。地火的 CD 是 7.7 秒，这是法杖的，虚无的 CD 时间是 6.6 秒，算上释放时间和蓄气时间，几乎可以做到同时，也就是说释放完地火之后就可以立即释放虚无了。释放后魔攻变化，黑球伤害不变，释放完瞬间魔攻固定，技能等级固定。暗系的高阶技能是湮灭黑洞，满级是23级，每级60的技能点，40就可以学习了。在释放者正前方形成一个黑洞，将周围的敌人吸附到黑洞中心，每 0.5 秒受到一次伤害，黑洞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爆炸了，使敌人飞出。黑洞一般是不加满的，除了纯暗系加满作为输出技能之外，其他系加点一般是到5到16之间，这个取一个人的技能点有多少，还有需要聚怪的时间和所吸附力。对于火山黑洞配合使用过程当中呢，体积比较大的一些怪物，应该将黑洞放在火山中心的位置，比如说格兰迪 boss。 体积较小的一些怪物可以吸附在稍微偏一点点的位置，比如说哥布林，才能够达到火山最高的输出。对于黑洞吸不住的同学，可以使用冰墙减速来带驱散配合，让怪物的移动速度降低，就能够达到最佳的吸附效果。 吸附完毕之后呢，技能等级固定，伤害不随武器魔攻变化而变化。来说一下火系技能，那火系技能的第一阶技能就是杰克爆弹，这是一个小南瓜，满级是41级，每级15点技能，5级就可以开始学习。向前方释放一个小型杰克爆弹，向前快速飞行一段时间，碰到敌人或者是建筑物的时候就发生爆炸，就有一定的诱导性，属于 X 轴技能。元素低阶四个技能当中伤害是最低的，因为没有 EX 的加成，所以不具备有穿刺力，技能衔接呢是不是特别顺畅，如果说不习惯的话不建议满上。元素践踏三可以增加技能的射程和伤害，杰克爆炸大小，但是会增加蓄气和 CD 时间。冥顽穿刺6增加 15%。 对于这个小南瓜，我们经常是这样使用的，首先呢是群怪补刀，利用爆炸达到群体的输出，然后是打场上建筑，是用小杰克在墙壁等物体上面进行攻击，爆炸之后就可以攻击到周边的一些怪物，然后还可以接浮空技，如果浮空距离近的话可以用雷旋拉开距离，再用小南瓜补刀，如果距离远的话可以判断敌人落下的时间再使用小南瓜，然后还可以是游击战，可以不断的用雷旋冰墙等拉开距离，或者是利用哥布林等干扰，再用小南瓜进行攻击，常见于不能够靠近的人形 BOSS， 比如说绝望之塔的新地图弗曼。对于火系被动技能觉醒补充一下，火系的优点也是缺点，在于瞬间输出，但是也导致了无法充分利用。中阶技能呢是烈焰冲击，这个就是地火了，满级是36级，每级是25点技能点，15级就可以学习，形成一个烈焰魔法阵。释放技能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方位键来进行这个魔法阵的移动，改变地火的位置，从魔法阵内喷出一道火焰，使敌人浮空。加满的话，范围是超越雷旋的，可以自信拆幽灵 BOSS 3个柱子的范围。浮空高度呢，可以使敌人飞屏幕很远，掉下来一段时间呢会弹一下，这段时间可以在地上准备好技能，但是组队的话会使得队友技能的输出啊不能够全部命中。其实显然建议大家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打怪，或者是在 PK 场上面这样 PK， 当地火把敌人浮空的时候，你在下面释放一个小黑洞或者是光电幔，这样下来的话敌人就会有较大的伤害，然后跑开一段距离，使用黑猫或者是这个小杰克进行输出，进行这个攻击，就还是不错的一个操作方法。加满地火作为输出技能也很容易抓破招，增加输出实际效果不会亚于雷旋太多。那火系技能的高阶技能就杰克降临，就大杰克，满级是26级，每级50点技能点，35级就可以学习，在自身正前方200px 范围内投放泪奔的超级杰克爆弹，产生大范围的爆炸，使敌人瞬间伤害。元素高阶技能中唯一一个纯粹瞬间输出的技能，加 EX 可以使大杰克数量增加2，伤害减少，加满 EX 可以使伤害基本回归，不减少的时候呢相当于每个原本的 95%， 也就是2倍的伤害，别的 EX 都是 1.5 倍，但是大杰克命中随操作，如果操作的好的话可以做到秒图，操作比较差的话，等大杰克落下来的时候怪已经走开了，就会打空。大杰克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推力，在天空中划过的时候呢，就会将怪推到爆炸的范围内，也可以手动聚怪，比如说通过雷旋啊、冰墙啊、黑洞啊都可以。 也可以丢完大杰克之后往大杰克掉落的方向跑过去，将怪引到大杰克爆炸的范围之内，也可以增加命中率的。大杰克出现之后的伤害是固定的，很难通过换砖来进行堆伤害。再我们来了解一下冰系的一些技能，为什么要把冰系留到最后呢？因为冰墙的缘故，元素所有的技能当中看似简单，其实最复杂的一个技能就是冰墙了。冰属性的低阶技能是冰霜雪人，满级是38级，每级15点技能点，10级就可以学习了。释放一个雪人弹跳者向前移动，雪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可以自动跟踪敌人。雪人碰到不可攻击的建筑就会消失，碰到敌人或者是可以攻击的建筑呢，就会自动爆炸产生伤害。前期是最不实用的技能，诱导很低，几乎直接是走直线的，但是等等级高了之后，这是一个不错的技能，可以自动跟踪敌人，甚至是掉头往回攻击敌人。雪人等级越高，诱导角度越大。穿戴践踏三可以增加雪人的大小、伤害和持续时间，特别是诱导角度落地之后呢，可以马上达到回头的效果。难道你不想试试看吗？伤害由于有 EX 加成，所以80版本以后呢也不会低。穿戴无尽阿斯兰三件可以减少雪人的 CD 和蓄气，一排雪人排队走的感觉，哎，还是好可爱的，挺萌的。虽然爆炸范围是比较小，但是在没有霸体的怪物面前呢，凑到怪物面前丢雪人，雪人一出手就直接爆炸，而且很容易抓破招。冰系的中间技能是冰墙，冰墙会详细的介绍的，满级是31级，每级25点技能点，从25级就可以开始学习，在释放者周围形成五片冰叶，并且给予敌人瞬间伤害的这个特别高。冰叶持续一段时间或者是受到一定的伤害呢就会消失，但是可以保证在冰墙内部的我方队员不会受到远程攻击伤害，使我方队员处于一个半无敌的状态。冰墙减速范围仅限于冰墙冰叶内部，怪物的身体要有一部分在冰叶内部就有减速的效果。免疫远程伤害的范围在冰叶内圈围成的圆内，身体只要没有完全在冰叶内圈内部就会受到伤害，范围非常的小。冰墙时间无敌和气功罩子是有所不同的，冰叶从地面升起，这段时间内不管受到多大的伤害，冰叶也要完全升起之后才会消失。对于更灵武图的爆炸可以使用冰墙躲避，但是需要极高的操作，而且需要看到陷阱和扣血的速度。顺便扯一下题外话，哥布林五图爆炸是二段攻击，冰墙受到伤害就马上消失，然后无敌呢就立刻解除，和罩子是不一样的。在释放冰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是没有伤害的？那是因为怪物正好在冰墙的内部，这个时候是没有伤害的，除非是让冰墙的这个冰叶啊碰到怪物才会有伤害。冰墙的减速很多地方有很大的用处，比如说暴龙王巴卡尔走方块的时候，冰墙可以延缓时间，避免失误扣血，还有黑色 boss 奥兹玛可以延缓 boss 独条时间，多输出几秒。冰属性的高阶技能是极冰盛宴，满级是23级，每级需要60的技能点，40级就可以开始学习。在前方生成一个大型的魔法阵，在魔法阵内敌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受到一次伤害，最多是8段伤害。在魔法阵内敌人会受到减速还有被冰冻的这个概率。疾病攻击的范围是整个魔法阵的内部，而不是只有冰灵出现的地方。攻击次数为8次固定，技能效果冰灵出现次数每次攻击一次出现2个冰灵，因此呢会被误认为是16次，而且范围可能会被误认为只有在冰灵出现的这个范围内受到伤害。冰灵出现的位置是随机的，这只是一个视觉特效，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骑兵的走位属于清理群怪固图的技能，输出如果够的话可以用来清理绿名怪，属于大范围的围群攻击，但是总体伤害也不低，是四个大招中最高的。对于有一定装备的基础玩家可以满上，可以稍稍的错位释放，或者是站远一点释放，可以达到清图。如果是绿名怪或者是 boss 输出技能的话，可以站在怪物的上方或者是下方释放，容易抓破招，达到最高的输出。疾病释放之后呢，伤害就完全固定了，次数也是完全固定，不能通过切换装备来进行这个攻击的提升。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呢，魔攻智力面板变化不会改变技能伤害，但是属墙可以改变伤害。目前对于这个技能最高的这个伤害是这样的， 全山神怒疾兵五剑防具加手镯灵魂猎者释放之后呢，换成鼠强艾尔文戒指，释放之前触发效果之后换成黑珍珠，左槽 EX 疾兵技能加一的右槽冰属性强化史诗，光电冰墙满级是13级，每级是60的技能点，60级就可以学习。释放的时候呢，在释放者周围形成五片冰叶构成的冰墙阵，在冰墙阵内敌人会受到触电的伤害，效果持续3秒，或者是自身释放完毕僵直结束之后再按技能键，可以使冰墙爆炸产生巨大的伤害。元素主力无色输出技能之一，减速和免疫远程伤害效果同冰墙不再解释了。光电冰墙的攻击受到光属性精通和冰属性精通中等级更高的加成，并且只对技能的百分比部分加成，固定伤害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冰晶九剑对于光电冰墙有大幅度的提升，释放技能之后呢，触电技能和等级伤害固定，只能由属性强化改变伤害，不会随面板变化。但是光电冰墙爆炸的时候呢，伤害为这个魔攻和技能等级，所以换装是没有效果的。虚无火山满级是8级，每级是70的技能点，70级以上就可以学习。在释放者前方释放一个活火山，位置呢是可以移动的。火山发射第一次爆炸之后，从火山口喷出四组火球，每一边呢是四个，一共是16个。火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敌人造成一次伤害，火球具有一定的诱导性，并且落地的时候会发生爆炸。在所有的火球从火山口喷发出去之后呢，火山就会发生第二次的巨大伤害进行爆炸。这个技能呢，最好是配合黑洞使用，伤害最大化。比如说对于体积较大的一些怪物，可以直接将怪物用黑洞吸到火山的正中心位置，让四边的火球完全不能够打到，并且呢可以触发火球诱导性，使火球达到最大的攻击次数。对于体积较小的一些怪物，比如说哥布林王国的小怪，将怪物吸到火山口稍微边上的一个位置，让三条火球全部命中具有诱导性，其中一条火球命中是大部分的，诱导性不够大，所以只能够浪费一组火球伤害。由于被动觉醒只降低火属性抗性，所以需要让暗属性强化和抗性差值加大，可以利用虚无或者是黑洞触发被动觉醒。火山的技能随动在元素所有的技能当中是比较复杂的，首先介绍一下火山的几个过程。第一个，释放完毕出手之后呢，有一个定位的过程。第二个，定位过程结束之后呢，地上会开始出现一个阵。第三个过程就是火山第一次爆炸之后火球出现。第四个就是火球爆炸。第五个，火山第二次爆炸。在火山释放完毕之后呢，出手瞬间火球的伤害已经是被固定了。按照其他的技能规律，这一点是可以这么认为，火球已经出现，只是在一个看不到的地方。这个时候换装的话，火山火球和火球爆炸伤害已经被固定，但是火山的爆炸伤害没有固定。然后是陨星幻灭，满级是8级，每级200的技能点，从50级觉醒之后就可以学习。从宇宙当中召唤出陨石直树落下，在掉落释放者的移动的这个魔法阵内一段时间后呢，就发生爆炸。魔法阵是可以通过方向键进行移动的，掉落40颗陨石之后，最终落下结晶5个，并且爆炸产生巨大的伤害。3级觉醒可以大幅度的增加魔法阵的移动速度，6级觉醒可以减少陨石掉落时间一半，但是陨石掉落的个数是不变的，攻击密度增加1倍。9级觉醒可以大幅度的增加陨石爆炸伤害。陨石的颜色呢，由各个系的技能所占的比例来决定的。觉醒陨石伤害从天上陨石出现的瞬间决定的，所以在下一个陨石没有出现的时候，伤害还没有固定。Feel the beating of my heartbreak. Why'd you have to be so mean? I thought you said you loved me. Ooh, you let me down. 最后说一下 buff 技能，元素点燃释放元素属性技能，点亮相对应的标志。魔法书还有星星弹都是点亮光属性的，输入是点亮火属性。这是元素必满的技能之一，元素点燃堆等级的时候，只要四盏灯中其中一个灯灭掉了，这力加成就会变成实施等级，也就是说20级点燃堆到25，但是其中点燃的四盏灯全部开启之后灭掉一盏，点燃智力加成恢复到20的时候的加成，就算再一次点燃四盏灯还是20级智力加成。魔法秀释放技能之后，减少技能 CD， 大幅度的增加元素技能释放流畅程度，大幅度的增加速度是元素最强的 buff 技能。戴华尔兹开秀之后，然后换掉华尔兹，技能持续是26秒，但是 CD 减少率回归 26.5%， 而不是 31.5%。驱散魔法元素集中，为什么要把驱散和被动觉醒放在一起呢？因为驱散这个技能对于刷图的用处，也就是元素的被动觉醒有用了，被动觉醒攻击触发效果，驱散可以驱散四个状态，全程增加240的智力，当然是在有怪的时候。加满被动觉醒的时候呢，大概增加5%到15%的攻击，这个要看怪物的属抗。魔法记忆增加释放速度和技能蓄气的时间，有必要点满。魔法移动使元素可以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蓄气技能，被攻击的时候呢会附加伤害，而不是攻击的时候，属于元素必满的技能。在加持以前每一级增加10%的移动，加满之后每级增加2%的移动速度。远古魔法书满级增加221的智力，全程保持，可以认为是增加了221的面板智力，很值得加满的一个技能。如果技能点不够的话，就不用加了。好了，了解了这么多，相信喜欢玩元素的同学对元素有一个新的认识吧。反正小然也有玩元素，在玩元素的过程当中呢，还真的没有发现有一些技能还可以这么来用。比如说大冰墙一般是不按技能键的，让它自动爆炸，因为圈在这个冰墙内的怪物啊是跑不出来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好了，就开始今天的点名环节吧。今天这个点名呢有一点特殊，因为全部都是邮箱的，微博当中也可以评论留言送祝福，小然也会点到名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每一次都是以微博开场的，以为小然只是关注微博对不对，不关注邮箱了对吗？其实有很多的玩家在小然的邮箱当中呢也发来他们的一些爆粉爆史诗的一些图片啊，就是爆粉或者是爆装备的那一瞬间，想跟小然分享一下喜悦，那小然都有看到了。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邮箱当中的信息。一位名字叫做离地3公分的听众朋友给小然发来邮件，他说小然昨天听你的电台了，感同身受，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估计没有3-4个小时都说不完。虽然那只是游戏，但是有的时候却真的让人很动情。我们是在2009年认识的山西一区的，机缘巧合，当初玩 DNF 的我找了一个他这样的师傅，抛除掉游戏只是想寻找一个失去的朋友。现在工作2年多了，游戏呢依旧还在玩，那个不灭大枪一直停留在那里， 师傅只有一个，虽然已经是早就忘记了他的 ID， 一直以来就没有找过任何的师傅，总是一个人刷图、漫游、刺客、剑魂，还有正在成长当中的蓝拳，还有立法。跟许多老玩家一样，身边朋友一个一个退出，虽然会认识一些新朋友，一个人刷图的时候还会怀念着那些曾经的那些人。在小人的电台当中呢，出现回忆录其实还是蛮感人的。这位玩家估计是听了燃播幸福通第28期吧，曾经也是一个故事，仅仅一个游戏而已，却让我们记住了那么多的朋友。虽然有一些可能已经放下游戏了，开始为以后的工作忙碌，可能他们也依然关注着曾经某一个大区的某些人，也关注着 DNF 电台，回忆以往的一些事情是美好的，当作一段过往的风景慢慢回味，但不沉溺。단하루를살아도이세상이변해도사랑할게햇살처럼감싸안아줄게이따뜻한입술이依旧是来自邮箱当中的，名字叫做安之若素。今天听了小然姐姐说以前工会的事情，我和小然姐姐很像，以前在一个工会待着，也不怎么说话，很平静的每天摸索着自己玩。后来有一次去网吧，很意外的遇到了一个和我一个工会的人，很巧也很意外，不久工会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妹纸，和姐姐一样各种视频呀、QQ 就没断过。没多少时间呢，我就退了工会，自己游荡着，然后进了另一个工会。3年了，我还记得那些点点滴滴。工会小野帮会长，我叫蛋蛋，是一个大美女。后来我们都是很好的姐妹，现在不玩了，但是我们依旧是好朋友，还有情书情话。我想说，我依然记得你们曾经的朋友。DNF 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不仅仅是简单的游戏，每天任务啊、副本呐、啊。谢谢小人姐，要让我回忆起从前，附上自己和朋友们的照片，3年多了，我一直保留着，忘不掉，也不想去忘掉。在 DNF 我最大的喜悦，除了刷图出自己能用的史诗装备之外呢，就是遇见新的朋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几个能够聊得来的朋友，但是也由于某一些原因啊，我们始终就止步于朋友这条线。但是这也是最值得庆幸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各种玩笑，一起去追自己喜欢的男孩女孩，可以毫无顾忌地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刷图通宵。所以那些是我们最应该记住的人，就像这位玩家所说的，有一些人有一些事忘不掉，当然也不想去忘掉。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想让小然点到你的名字，关注小然的微博，在电台节目的页面呢也可以看到连接，或者是百度 DNF 主播小然在微博当中评论留言。背景音乐依旧是在官方论坛活动板块分享出来，直接是音乐包可以下载的，不需要去找歌名之类的，非常的方便简单，只需要回帖就可以了。同样的，会在电台节目的页面把地址告诉各位，如果还是找不到的话，那就微博见咯。最后还是那个祝福，祝大家爆粉爆史诗，开罐开传承，暑假快乐，拜拜。Yeah.